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就大埔云福源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第一轮听证会于2026年3月19号至4月2号举行。委员会主席指出，听证会的两大目的包括云福源火灾的起火原因、火势蔓延原因和责任问题。第二范畴就是所有大型维修工程有否涉及围标，希望公开公平，不偏不倚，找出真相。有旁听的云福源居民期望可以还原事件，找出要负责的人，希望委员会可以还遇难者及1900多人一个公道，提高防灾意识，预防五级大火再次发生，亦都是每个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大埔云福源五级大火的启示提醒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小朋友的防灾意识。小朋友虽然年纪小，但只要掌握一些简单的防灾小知识，就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自己，甚至帮助人家。防火安全的意识应该由从小建立。第一点，不可以掉以轻心，火源可能是来自于厨房、电器短路、蜡烛或香薰，小朋友需要知道小火亦都可以变大火的概念。第二点，生命比财物重要，教育小朋友在火灾时首要任务是逃生，而不是拿玩具或物品。第三点是防灾是日常习惯，火灾的教训告诉我们，安全教育不只是停留在学校教导，而是要融入家庭生活。有哪些小朋友必备的防灾小知识，适合小朋友理解的简单原则就是认识火警电话号码，在香港是999，小朋友要知道遇到火灾时可以求助。熟悉大厦的逃生路线，家长可以带埋啲小朋友一起走过逃生路线，让他们知道出口去哪里。学识弯腰掩口鼻，火灾时烟雾比火陷虫更加危险，小朋友要懂得弯腰用湿毛巾或衣物掩住口鼻。懂得辨识安全标志，教啲小朋友认识出口、灭火器等标志，增加佢哋喺公共场所嘅安全感。要认识逃生三宝，如果火警时决定要离开单位，需要带备手提电话、锁匙同湿毛巾。至于家长嘅角色，就系将防灾教育生活化。第一，游戏化学习，透过角色扮演或者小游戏模拟火灾情景，让小朋友在轻松气氛中学习应对。第二，故事引导，讲述火灾案例或绘画故事，让小朋友理解火灾的严重性。第三，定期演练，家庭可以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火警演习，让小朋友熟悉流程。第四，是正面语言，避免用恐吓方式，而是以保护自己、守护家人的角度，令到小朋友更加愿意学习。火灾带来的启示是残酷的，但亦都提醒我们，防灾教育必须由从小个开始，家长的耐心引导和陪伴是小朋友建立安全意识的关键。防灾教育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令到小朋友在游戏、故事和演练中学习安全，才能够真正把火灾的教训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云福源大火造成过百人死伤，不少市民除了失去至亲的家人之外，更加家园尽毁， 事件令到全香港的市民都感到伤痛之外，亦都引起香港人对于家居火灾隐藏黑点和火灾自救的重要性。今次的云福园大火初步调查所知，涉及外墙维修棚网未符合防火规格引起，即使家居非处于维修情况，但是家居火灾亦时有发生。而以下六大消防隐形黑点更加必须留意，预防火灾惨剧再次发生。香港家庭最常见的六大消防隐形黑点，第一点是大门和走廊杂物。风险就是香港单位面积小，走廊、大门后边经常沦为杂物仓。一旦起火，这些物品不单止是燃料，更加是会阻碍唯一的逃生通道，几秒钟就可以封死生路。例如鞋架、婴儿车、装修剩余的材料、纸皮箱。第二点就是旧式固定防盗窗，尤其是常见的旧式唐楼和基层家庭，火警时如果大门被塞，冇办法开启嘅窗花会令到啲窗口冇办法成为逃生出口，亦都会阻碍消防员救援。建议就系检查并更换为消防署建议嘅活动式防盗窗，并确保锁匙摆喺窗边容易攞，而且屋企人知道嘅位置。第三就系电力装置过载。香港电器多，一个拖板接驳多个高耗电装置，例如冷气、暖炉、电热水壶，导致电线过热短路。黑点就是电视柜后面方杂乱的电线，使用万能梳插头积尘，长期充电的设备。第四点是厨房的易燃物，厨房亦是屋企火头之首，炉头旁边的抹布、厨纸、食用油、清洁剂遇到明火会瞬间燃烧。应该检查的是煮嘢食嗰阵时，切勿离开人、炉具周围保持无杂物区域。第五就是睡房设置物料，为了增加空间而加建的木板间隔房，用作隔音的发泡胶板，劣质或旧化的梳化海绵，起火后燃烧迅速会产生剧毒浓烟。在此提提大家，装修或间房嗰阵时，应该尽量选择符合防火标准嘅物料。第六点就系单位外墙同窗台，对防于露台、窗台、冷气机房嘅杂物，例如纸箱、旧家私，一旦楼下外墙起火，火势会沿住呢啲杂物急速向上蔓延，封锁你嘅窗口。要做嘅就系即刻清理所有外墙附住嘅杂物，并提醒管理处跟进大厦公共地方的杂物。讲一讲香港家居防火救命自查清单，可以分为紧急逃生计划、消防设备和知识、日常隐患排除三部分，作为防范于未然。紧急逃生计划全家讨论并演练过两条不同方向的逃生路线，逃生路线上的窗门是否顺利快速打开，是否约定了一个屋外的紧急集合点，屋企是否具备有消防逃生绳或防烟面罩，尤其是高层住户，屋企是否配备至少一个屋企用的灭火筒，而且屋企人都知道位置和用法，而每个房间和走廊是否安装了独立的烟雾感应器，并定期测试。屋企人是否知道遇到浓烟时应该低姿势沿墙面爬行，是否知道如果出路被封应该关门、失缝、报警、代换。至于日常隐患排除，就是电器和电线是否避免使用万能刷梳，电线有没有损烂、发热或过载。厨房安全的就是炉头附近是否有没有悬挂或放置易燃物品，例如抹布、厨纸。杂物管理方面， 大门后、走廊、楼梯等逃生通道有没有堆放杂物？装修物料是否清楚屋企装饰用的板材、隔音棉、地毡的防火性能？吸烟习惯，啲烟蒂是否完全熄灭？切勿在床上吸烟。这个就是家居防火自查清单的项目了。至于常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内容可以和家人讨论，建议分为以下几类。防灾食物类，例如要有水、干粮。保暖衣物要有暖暖包、衣服、小被等。个人医药用品要有急救箱、药品等。少量现金、证件影印本。其他工具类，例如要有手电筒、哨子、收音机、电池、耐磨手套和瑞士刀等等。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会讲解一下怎样预防下一场的大火悲剧重演。转头回来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上一节亦都讲到云福苑五级大火带来的启示，教啲小朋友日常必备的防灾小知识，同埋引起咗香港人对于家居火灾隐藏黑点同埋火灾自救的重要性。而呢一节我就会讲点样预防下一场的云福苑五级火警的悲剧。在香港的现代化城市进程入面，城市天际线不断被推高，我们习惯仰望摩天大楼所象征的繁荣，但是很少低头审视支撑这份繁荣的安全基石是不是很稳固。这一场冲天大火绝非偶然发生的悲剧，而是高密度城市在灾害管理上一再被忽视的结构性隐忧。这一次将从香港防灾人士的视角来看，分析大埔云福苑大火烧出香港社会哪些制度漏洞，并提出政府和市民必须共同落实的防灾对策，预防悲剧再次发生。第一点，法律制度层面明定法条强制执行。要分析好似云福苑大火咁样嘅灾难，我哋可以借用风险管理领域嘅瑞士起斯理论，又称瑞士芝士理论、瑞士雨落理论，因为佢能清楚解释多层防护点样同时失效。瑞士起斯喺发酵嘅过程入边，会自然产生一啲小孔洞，如果叠起多片起斯，只要孔洞没有连成一线，光线就没有办法贯穿。瑞士起斯理论的在于意外事件的发生必然来自一连串防护措施同时出现漏洞，法律制度、安全设备、社区教育，每一层防护措施的缺失就好像起斯上的孔洞，当这些孔洞连成一线，灾害火光便得以穿透其中。香港睇落好似拥有严谨的建筑和消防法例，但在执行和监察存在巨大的操作弹性。香港自从2009年推行楼宇更新大行动开始，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围标、黑心工程等行为成为香港社会最常见问题的现象。缺乏持续而有效的监测机制情景下，亦都为日后的大灾难埋下祸根。 依家香港安全守则虽然要求以阻燃材料制作棚网，背后就没有法例的强制规范。这一次的云福苑大火就是因为业界为了降低成本铤而走险，使用非阻燃保护网，并以高度易燃的发泡胶板遮盖玻璃窗，进而成为起火之后火出顺势蔓延的主要原因。第二点，政府主导源头灭灾，全面资助烟雾感应器。面对没办法完全掌控的防护漏洞，虽然市民可以透过公共设施升级降低风险，但如果真的要达到源头减灾，仍然需要依赖政府在制度层面上主导修订建筑标准，完善安全规范，以进一步保障住户和救护人员的安全。以住宅楼宇为例，如果能够强制设置自动洒水系统和楼梯加压系统，便可以在火灾初期有效压制火势，甚至扑灭火源。楼梯加压系统是可以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增加楼梯加气压，防止浓烟渗入，确保生命通道畅顺。然而面对现实的局限性，在旧式住宅加装这一类的基础设备，或者强制新起的大厦加入多个系统设计，除了会面临高经济成本和漫长的工作期限之外，因为其成效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见到，而且难以说服一般市民和建筑商，但在长远目标达成之前，我们应该寻求短期解约，其中推广及全面资助装设独立式烟雾感应器是低成本高效益的策略。在这一次的大埔云福苑火灾入面，很多住户因为火灾警报器失效而错失逃生良机。如果家家户户都装有独立感应器，就可以在火警发生的时候响起警报，争取生与死之间的黄金逃生路线。第三点，强化市民自助和社区互助思维。但除了设备需要改进之外，更加关键的挑战是在于整个社会对防灾的认知和心态尚未跟上城市风险的积累。香港作为高度城市发展的现代社会，政府和大众普遍存在对消防、水务、电力等基础设备以及应急救援部队的依赖心理，因此下意识认为灾害发生的时候，救援部队会来解决一切。然而今次大埔云福苑大火造成一名消防员在救灾期间殉职，亦都要明白在灾难面前，救援人员同样面对生命威胁。对啲政府部门能力的过度依赖和信任，反映社会运作的高效，但同时造成社会整体危机意识薄弱。这样的保姆心态令到啲市民产生安全的错觉，尤其在极端情况之下，成日因此陷入等待救援的被动状态。在拥有几十层楼高的密集住宅区，云梯消防车高度有限，在救援抵达前黄金逃生时间就已经过了。法律规矩、基础设施、救援部队等公共政府部门的协助，只能够提供保护底线。当环境限制自救、体制资源出现漏洞时，悲剧咪不可避免地发生。亦即是说，过于强调公共政府部门而忽视自救和互相帮助，容易令到市民在面对灾害时选择被动，并非主动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这个不仅只是制度上的缺失，更加是公民社会在安全责任上的缺席，社会整体的韧性 源于市民自觉，要达到永续城市发展，必须从教育着手，提倡自助和互助文化。第四点就是教育层面上培养市民灾害风险评估能力。如果说心态上的依赖是软肋，过时的防灾教育就是硬伤。香港消防演习到现在仍然流于形式，警钟响，排队落楼，报道解散，缺乏足够动机和功能性。无论是学校或大厦管理处举行的消防演习，一是热闹的嬉笑声中结束，一是只有无人参与的寂静中。传统教育调式教育没有办法应付多变的灾害，市民缺乏清晰理解，难就难在在灾害中作出弹性的情景判断。最后的就是在气候转变和城市极度密集的双重挑战之下，灾害形态将越来越复杂。我们或者没有办法杜绝所有风险，但可以透过修补每一层防护措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无论是政府审视法例和执行上的漏洞，修订安全和消防设施标准，或者从教育体系着手，令到市民从被动安排转向主动规划，减少每块起尸上的孔洞，就能阻止灾难的火光再次穿过。大埔火灾的惨剧不应该止于哀悼，而是成为推动灾害管理的契机。建立韧性社区，发展具备完善制度和监管，民众高度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话晒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安全绝非必然。如果要避免五级大火的悲剧，我们作为市民应该要学习得怎样去自救，亦都要学习得怎样防灾的知识，不可以过度依赖政府部门的协助，因为消防员都是人，亦都会面临生命危险。如果我们是有防灾意识，相信可以避免下一场的五级大火了。今日的节目内容来源于各大中文网站。今集节目时间到了，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